珍妃明白皇上的心意。听说那军队调来好几天了，皇上还不知道呢，要跟他实说，他心里头更难过。这就是慈禧的主意，在颐和园把鸟枪营派到皇宫，对皇上包围的更紧了，监督一举一动，什么人进宫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只要慈禧太后一声令下，皇上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。珍妃心里有数，能说吗？所以皇上一问他，珍妃假装糊涂，我也不清楚。哎，回去吧，朕乏累了。他们刚想要回去，正好新服的太监小跑着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。陛下，真主赶紧请回，有急事。皇上就怕听这事，一听说急事这俩字，脑袋瓜子嗡一声，本来他就没心在外头溜达，赶紧返回珍妃的寝宫。等他们一进了屋，有一个宫女正在这等着你。这宫女手脚都没地方搁，正急着在屋里来回之转，听着脚步音声，一看皇上在前，珍妃在后，那个新服的太监也跟来了。宫女赶紧给皇上娘娘施完了礼。珍妃一看认了，这个宫女叫婉容，原来啊伺候过瑾妃。这瑾妃和珍妃是亲姐俩，不管有什么意见，姐妹之间还是相亲相爱的。因此瑾妃要听着什么消息，都叫婉容上这来送信儿。他要一来，一定是有大事。皇上从后头一摆手，让其他的人退出去，这才问他有什么急事。哎呀，万岁，大事不好了！这一句话，光绪皇帝的心马上就缩紧了，脸儿也白了。婉容，不必着急，有话慢慢讲来。陛下，昨天我们陪着瑾妃娘娘到颐和园给老佛爷问安，当天晚上我们就没回来。听排云殿两位公公讲，公公是什么？就是太监。听他们说，老佛爷连日开会，把徐桐、刚毅很多人都找去了，做出几条规定。据说这头一条，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要马上抓捕康有为，所以开了个名单，其他的人还有谁就不得而知了。这第二样，把八旗的鸟枪营开进紫禁城，要严密监视万岁，说随时随地对万岁要不利。这第三样，听说八月初五日本伊藤博文来的时候，由李莲英出面接待，监视皇上的一切言行，形势相当严重。陛下，你可早拿主意呀、啊！此话当真，这事情还敢瞎说吗？本来瑾妃娘娘要来送信，由于身边耳目甚多，来也不便，故此让奴才我来的。皇上一摆手，让他退出去，气得把桌子一拍呀！他没法说慈禧别的，母子之情，在那封建社会，讲的是万恶烟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作为皇上，他要做万人之表率，因此对慈禧再不满意，不敢有丝毫的反对，甚至在心里头都不敢想一想。可见这个孝字和这个愚忠害了多少人。岳飞要不是因为那个忠字，能说死在风波亭吗？ 在这封建社会，有多少能人志士被宗教二字置于死地？光绪心里头埋怨慈禧，您怎么能这么干？违心变法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？他马上意识到康有为太危险了，应当命人出去给他送信，让他迅速离开北京，逃往上海，晚走一步，性命休矣。皇上有点哆嗦，马上命人把军机张经找来，军机副张经、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，这都是维新的骨干。皇上一想，哪怕找了一个呢？结果一找，就杨锐在，其他的人有事出去了。杨锐一听说皇上选召，赶紧到了后宫，参见了皇上。到了现在，光绪皇帝也顾不得礼仪了，弄来的皇上急得掉眼泪了。按理说，当着大臣不应该哭，就见光绪帝拉着杨锐的手，哎，亲，你马上赶奔金顶庙去见康有为，通知他迅速离开北京，就说他晚走一步，悔之不及了，有人要助他下手了。好，杨锐一听吓了一跳，还有，一肚子话，光绪帝一着急还说不出来了，马上一转身到了龙书案，把笔提起来，刷刷点点写了一份密诏，也来不及用宝，远不远的交给杨锐，亲，把此诏书带出去，亲自交给康先生、谭嗣同，让他等按诏书行事。是，杨锐转身刚要走，真非聪明，回来，你就这么走，能出得去？你没看见外面增加了军队？倘若检查出来，连皇上的命都保不住。这对呀，杨锐也害了怕了，真非就采取古典演绎的办法。三国上不有一段吗？董承、董国舅使用的是一代诏，汉献帝给这个诏书，他怕曹操检查，缝个袋子里。现在这个事儿还真就用上了。甄妃啊，让杨锐把袋子解开，把这里儿撕开，把这诏书缝在里边，做工精细，那针脚也小，用手摸一摸挺平，从外表看不出来。让这杨锐又把袋子系上，千叮咛万嘱托，让他一定把这信送到。杨锐磕头带响，转身离开内宫。这杨锐是四川绵竹人，哎，念书念得好，自幼就聪明。那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赶奔四川讲学，发现这杨锐是个神童，就收为弟子。他是张之洞的徒弟，后来把他带到北京，中了举人，中了进士，在翰林院当了编修，咱们以后放到湖南当了学政。此人博学多才，尤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杨锐也投身到维新党中，成了坚强的骨干分子。要不这次四军机怎么有他一个呢？他对维新饱满热情，宁愿把命都喝出去，这是好的。说不好的，此人书生气十足，念书念的太多了，没有实际经验。你看，就带这么个一带刀，就把他吓得六神无主啊！刚到隆中门，有几个兰陵护卫就过来了。这个杨锐吓了一跳，干什么呢？军机张经，这些当兵的头次来啊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问个六门到底。杨锐把证件拿出来，人家检查完了，从上至下，从里到外，这路检查，怎么摸到袋子上，杨锐那汗都出来，哎呀，气恨不能在嘴都蹦出来。索性的没检查出来，过去吧。 杨氏把汗擦擦，来到皇宫的东华门，又出不去了。东华门这有神机营，在这检查，比刚才那道太麻烦了。干什么？旁边搭了个席棚，不管男女老少，给脱光地，好好的检查。杨瑞也不例外，脱光了衣服，人家拎出去了。杨瑞一想，只要把这诏书搜出来，我一脑袋我就喷死他了，我对不起皇上。要么等了半个时辰，有个当官的把靴子衣裳给他拎回来了，穿上了。杨瑞一看呢，不像检查出来那样，要不就早把他抓起来。他赶紧把衣服拿过来穿上，特别系带子的时候，他用手指头一趟没动，心里说话：万幸万幸，看来我主还有点福分呢。穿完了，他离开东华门，一口气回到府里了。江南你倒给康有为去送信去，两次检查把他吓坏了，回到府里就瘫软到床上了，连发高烧，再上不来气，趴了一晚上他没起来。你说耽误事不耽误事？第二天他好容易爬起来了，一想我得送信去，还没等出门呢，来帮老朋友，都是翰林院的，从中有个姓何的儿子结婚，非得叫他参加。他那百般拒绝，这帮人缠住不放，一直把他架在那饭馆，再加上多喝了两盅，又趴了一天，这信儿没送出去。翻过来第二天刚要送信儿，又有人找他开会。咱这么说，有打诏书到的手中，他整整的耽误了50多个小时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你知道这50多个小时有多大的变化？其实啊，他也着急，被这些烂事把他拖住了。他一想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也得把诏书交到康有为手里。刚要上车，有人拍了几巴掌，他回头一看，正是军机张英、林虚两个人同殿称臣呢。就见林虚抓着他的手，低低的声音：“你办的好事，我见了皇上，皇上还问我衣带诏交给康先生没有，你怎么还没送去？”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死罪死罪，干脆我就求你把这份诏书给送去了，我被烂事给拖住了。这杨瑞也抹不开去了，见人家怎么说，他就把衣带诏交给林虚，他去办事去了。林虚当然不敢拖延，一溜小跑到了三条胡同金底庙康有为的寓所。他进来一看，说人挺齐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、荣鸿，这屋里坐着10多个人，正在议论朝中的形势。林旭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：“诸位，招旨到。”一说招旨，众人呼啦头站起来，整官斗服，跪倒在地，迎接旨意。林旭把圣旨拿出来了，咱呢不念原文了，那意思就是三条。第一条说，现在形势万分危急，让康有为尊使马上起身脱离虎口，敢奔上海去办道。第二，皇上说我现在已被软禁在大内，寺外全是军队，出入都得受严格的检查，望亲等速享良策前来救朕。第三， 督促袁世凯赶紧带兵擒王朱荣禄，求慈禧维护新政。这光绪皇帝为了表示慎重和决心，把中指咬破，用仙界献的名字。康有为众人不见则可，看罢之后是十声痛哭。康有为一边跺脚一边说，天子有难，作为臣子者想不出一条好办法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民主，我们是什么人？大伙还得劝康有为。林虚就说，事急哭也没用了，诸君快想粮食。他这一句话把大家提醒了，正好人挺齐，在屋里开了个紧急会议，怎么办？和大家研究来研究去，也做了几条决定。头一个，现在只有向各国发出呼吁，梁启超赶奔日本公使馆，向日本政府求援。荣鸿赶奔美国公使馆，向美国公使求援。康有为决定亲身赶奔英国公使馆，向英国政府求援。只要三列强点头同意，表示声援，对维新还是有一定好处的。现在必须给守旧党人施加压力，这条定下来。第二条就是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的问题。但是康有为到现在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坚持不走。这康有为也说出一番道理，他说，现在天子蒙难，形势危机，我怎能忍心抛弃大家单身而走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我宁愿死在北京，也要寸步不离。后来是谭嗣同把他劝熄火了，他说，常素先生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一抗旨不尊呢、啊、皇上这个远见是正确的，你到上海和北京成为犄角之势，占领一片舆论阵地，向世界发出呼吁，争取广大同情者，又有什么不可呢？难道说出了事儿，我们全都死在一起吗？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生命问题，而是为我们的维新事业。常素先生，你就遵旨吧。梁启超也劝，最后康有为才点头。不过他提出来，现在我不能走，怎么的也得待一两天，我听出个眉目来，我走也好放心。他还要亲自赶奔英国公使馆，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此事定完，分头行动。第二天晚上照样在这集合，结果这三个人是奔走了一天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英国、美国两国公使，人家没事上北戴河疗养去了，度假。所以这两路出空了。日本公使接待前首相伊藤博文去了，所以梁启超也扑了个空。最后大家一研究，依靠外人也是不行，现在就得立足于自己救自己。看来把一切希望都得集中到袁世凯身上，只要他肯于发兵擒王，别看形势如此险恶，还能够化险为夷。谁去顺说袁世凯，谁去督促他发兵，大家公推谭嗣同为总代表去办这个事儿。谭嗣同是凯山英雄啊， 让大家听信，凭着他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小子大力，无论如何要把袁世凯说服。1898年9月19日，这天的深夜，谭嗣同冒着危险夜访袁世凯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位小站新军督练袁大帅。袁世凯是心满意足啊，曾几何时有个三品地方官一跃而升为朝廷的命官，兵部四郎，专管练兵事宜，真是大权在手。袁世凯对此十分满意。总结这几天名利双收，他心里头像吃了几副顺气丸似的。但是他并不傻，他也感觉到这是新旧两大派都在争取他。究竟怎么表态，站到哪一方，这需要他拿出勇气和决心来。没想到这件事儿，他这心就像猫咬似的那么难受。这两天的天也跟着闹别扭，总是乌云翻滚，打着闷雷，这天好像要塌下来一样。天气闷热闷热的，袁世凯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发胖，他还最怕热。19日这天的晚上，他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在院里头坐着凉快，有两个勤务兵，一个给他捶背，一个给他掐脚气。这家闭着眼睛在安乐椅上躺着，脑子里头正想这些事儿。想什么呢？还想明天呢，趁早我就离开这个漩涡，回我那一亩三分地。你们新党也罢，旧党也罢，与我袁某人无关。我呀，做官时局，看个究竟。